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养鬼》。本故事节选自《妙著见闻录》系列，作者赵有志，由大凯为您播讲。据传说，民间的法教有极厉害的法门，叫做养鬼。养鬼者要用自己的鲜血和精气去喂养小鬼，获得丰厚的财运或者桃花运。其实呢，在湖南的民间法教也有养鬼仪式，但是教法不同，法师们称之为柳灵童子。这柳灵童子的养法非常复杂。首先呢，法师要在向东流的河边折下一根柳树枝插在地上，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三年之后回到原处，就看一下当年插的柳树枝是否自己生根发芽。其实像这种情况，99%柳枝都会枯萎。但是如果柳枝已经长成了一棵小柳树，就用斧子把这棵柳树砍断，取离地比较近的大约20厘米长的一节树干，削去树皮，只保留中央部分大约3到5厘米直径的木芯，然后把这个木芯呢，在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如果在这个自然阴干的期间，木芯裂开了，或者说胀碎了，那就算是前功尽弃。如果阴干之后，再请技艺高超的雕匠，把这木芯雕成小童的模样，约6到10厘米高，直径3厘米左右。雕刻的时候啊，需要雕出小童的脸部清晰的轮廓。之后再请雕匠用一种特殊的工艺打通这个雕像中的耳朵和嘴巴，这个在我们门里啊，行话叫做通咽喉，使人拿着一只细细的干草能够从雕像的一只耳朵穿进去，嘴巴或者另一只耳朵里穿出来，之后呢，再在这个雕像的背上开一道口子，择日沐浴斋戒之后，将秘传的装葬材料封入，请一个枉死的婴灵进入这个雕像，再继续祭炼49天，使婴灵能够稳定地依附于这个小童的雕像。柳灵童子的初衷是民间法师们认为枉死的婴灵很难超度，阳寿未尽就成为了孤魂野鬼，怨气比较重啊，又非常可怜，所以用这种方式借给婴灵一个用柳木制作的身体。经常做法事或者行早晚功课念经的时候带着他，让他有一个修行的机会。修行的时间长了，这个柳灵童子呢，会感恩而回报法师，能够在法师的耳边低语，告诉法师一些事情，这个呢，在行话称作耳报。由于柳灵童子实际就像人们生儿育女一样，所以会很听法师的话，法师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也很容易因为法师的欲望膨胀而产生恶行。更有甚者，有些邪术师将柳灵童子训练成专门做特殊用途的灵体，用于出售或者谋取暴利。前年秋天，我刚忙完农历7月15的中原法会没多久，心里琢磨着法会期间忙忙碌碌，该休息几天放松一下了。午后吃完饭打算去睡个午觉，中原法会期间很多附近的乡亲们来这个代烧纸包，半个多月的时间呢，每天从早叠到晚，这看纸包看的眼睛都花了。而这个时候，只见一辆非常昂贵的奔驰牌轿车突然停在了庙门口，副驾驶位的蒯三海正在朝我眨眼睛。这蒯三海是我的道友，之前提到过了啊。他在市里的封建迷信一条街开了个馆子，主要是以算命和看风水为生。年轻的时候跑过江湖，会一口流利的江湖黑话，有时候啊会给我介绍客人。哎呀，一看这副情形，我知道这觉是没法睡了。 就伸了个懒腰准备接待一下。车门打开了，主驾驶位上下来一个个头高挑的女士，顺带甩了甩头发。她穿着花格子衬衣，一件休闲七分裤，崭新的运动鞋白得刺眼，还戴着一副能遮住半张脸的大墨镜。她摘下墨镜的一瞬间，我嘴巴张得老大。哎，这个不是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那主持人吗？蒯三海也下车了，朝我挤眉弄眼示意了一下，然后伸出左手朝着我说，这位啊是赵道长。随即又朝我咧嘴一笑说，这位应该不用我介绍了吧。啊，不用，电视上经常看到他呢。然后蒯三海说，这位啊是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王女士。王女士朝我点了点头，微微笑了笑。蒯三海又补充了一句，她的名字是……这边咱就不说真名了。我听到她的真名有点惊异，就说，哎，电视上这名字不是……哎呀，那个是艺名，这个才是真名。啊，快里头请吧。请两位一起到大殿里坐，搬了两个小木椅到门口。说实话啊，我们道观的很多东西都已经陈旧了，这两把小木椅在我接手这座道观之前就有，也不知道多少年了，上面有一些黑黑的污渍，洗都洗不掉。给王女士搬过去的时候，我心里也在嘀咕，不知道人家会不会嫌脏啊。没想到王女士很痛快的就坐下了。我猜她或许是曾经贫困过，并非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也或许是人家平易近人，不爱摆架子，又或许是在平时拍摄各类节目的时候遇见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吧。王女士轻轻拢了拢耳边的头发对我说，快师傅跟我说您挺厉害的。哎呦，过奖了，不至于厉害不厉害，吃这碗饭而已啊。王女士又说，我先是请蒯师傅帮我家里看了看风水，做得很好，因为有了些难题蒯师傅可能解决不了，跟我推荐了您，说您肯定能做的。哦，那要看是什么问题了，您可以直接说的。王女士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请问您知道古曼童吗？我说道，古曼童是泰国那边的，我个人比较排斥这个东西，尤其是现在商业化了，老百姓去泰国买的也好，托人带到国内来买的也好，很多都是假货。其实大多是假货反而还好，要是真的就会很麻烦，虽然会带来所谓的财运或者桃花运，但这个就像是跟魔鬼做交易一样，是要以人很多东西付出为代价的。王女士又说，那佛牌呢？哦，这个佛牌大多也是以骨灰、墓地土、尸油和鲜血为原材料做的，性质比较阴呢，可能对人体不利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您对养鬼这个事儿有足够的了解吗？这个特别的了解也不至于，我从来没养过，但是我们的传承里面是有这些东西的，初衷并不是帮人发财或者招桃花，仅仅是我们觉得枉死的婴灵很可怜，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这些小家伙有一个重新修行的机会，就像是养个孩子一样，我们是不会利用他们的。王女士的脸上突然有了一丝伤感，喃喃地说，养个孩子一样。对呀，你教他美好的东西，他学的就是美好的，如果你教他偷骗抢，他学的也是这些。如果是别人已经训练好的一个孩子，从小就教他偷骗抢，再过继给你，是的，他可能会从别人那里偷骗抢来钱给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后果呢？或者说以后？王女士说，在我的理解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真的养一个孩子，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了， 他会赡养我的吧。
哦，
说到这儿我基本已经明白了，王女士这是想请我帮忙给她养个小鬼啊，帮她旺财运或者催桃花什么的，或者是请我帮忙给她挑一个古曼童。我说道，那很简单的问题，你去请古曼童算是你养大的孩子吗？王女士的表情有些尴尬，没说话。快三海赶紧在一边打圆场，说道，哎呀老赵啊，咱们这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人家有难处能帮就帮嘛。我说道，正是因为能帮就帮，我才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王女士跟蒯三海耳语几句，然后转头上了车。我似乎看见她眼眶有点泛红。蒯三海压低声音说，你傻呀你，人家有的是钱，光看了看风水就给了我这个数。说着蒯三海伸出食指和中指，我猜想那大概是20000块钱吧。我说道，我这也是为了他好，那些古曼童什么的很多都很邪性，哎呀人家说了你要愿意帮忙给你10万，这对我来说我确实需要这些钱，但是我真的不会接这个活的。哎呀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就这么说吧，如果是你要养，你只要答应我了，每天给他念经，做法事的时候带他一起去，我不收钱都帮你做。但是这个事儿不道义啊，一是你把柳铃当赚钱工具，这就违背了列位祖师的意思了，另一个是这东西怎么能旺桃花招财，搞这个东西给他对他又没用，这不成害他了吗。蒯三海说，人家自己知道有这些可能性的危害，人家不在乎呀。这事儿你想想，就好比是有人出钱让你把他的腿打折了，人家自己愿意，既不犯法又不需要你承担什么责任，还能赚钱。你这事儿啊，如果不做的话可是有其他人做的。哼，谁爱做谁去吧，反正我是不做。你蒯三海有点气鼓鼓地说，就你懂规矩，实在不行你给他弄个假的呀，就装装样子，他也根本搞不清楚是真是假，怎么这么笨呢。我说道，暂且不说这么做会不会砸了自己的名声，人家这么大一个主持人位高权重的，回头要是知道你卖了个假货给他，还不得派人把我这道观给我砸了呀。哎呀我说你这个人就是个死脑筋，真是气死我了。算了，我让他找别人吧。喂你可千万别干这事啊，搞不好回头吃不了兜着走，外头骗子太多了，要是你给他弄个假的，最多也就是回头骂骂你，你要是给他淘换了一个真家伙，那出事可就完蛋了。蒯三海说，有钱不赚你真有毛病。我觉得呀，他还真的找不到那个真家伙，反正大家都是骗，你不骗他有的是人骗他。我就是不愿意当骗子，我跟你说，要是你回头给他搞不好出事了，我可不管啊。蒯三海也有些生气了，要是出事了我陪着死，不用你操心。说完之后蒯三海气鼓鼓的上了奔驰，一溜烟开走了。此后的很多天，我既没有去市里蒯三海的馆子喝茶聊天，蒯三海也没有来找过我。我的师弟易老蒙知道我俩闹矛盾了，还偶尔来庙里跟我带一些蒯三海最近的消息。我心中确实有些难过，想着那天不该把话说得太绝，让蒯三海难受。直到一个多月之后，秋意渐浓，有一天天气降温了，我穿上厚衣服在道观里看书。蒯三海一个人到我道观里来了，一脸沮丧，又有一些犹犹豫豫的表情。我故意调侃地说，哟，崩师傅这大神今天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庙来了。蒯三海这个蒯姓啊，很多人不认得，朋友们也经常调侃他，叫他崩师傅， 啊，崩塌的崩。快三还悻悻地说，哎呀，别提了，他奶奶的，出事了。我故意板起脸来说，哎，我之前可是说好了，出事了我可不管。你别倒胃口行不行啊，我人都来了你还想怎么样？我没忍住笑出声来了。行行行，说说吧，怎么回事？快三海在我的桌子面前蹲下来挠了挠头说，这特别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啊。我说道，你是不是去牵线给他拉了一个同行，答应给他做柳灵了？快三海说，柳灵不得插个树枝等三年吗？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人家可等不及。我帮忙找了好几个干这个的，要么不做，要么就说得等好久。哦，那你最后没能拉成这条线吗？是啊，最后就没搞成，我也没管。他不知从哪认识了一个经常往泰国跑的，应该是个台商吧，专门从泰国倒卖这个古曼童过来卖的。我说道，人家位高权重的，找个人应该不难，只是这卖佛牌古曼童的基本也都是假货呀，现在都商业化了，一批生产那么多出来，我都怀疑是义乌做的。快三海说，这个往泰国跑的平时应该卖的都是假牌，但他认识也知道从哪儿搞真家伙。我对这个存疑呀、啊，当然了，我不是说怀疑你的判断力。顾曼童就算跟咱们的柳灵不一样，但我可以肯定，这个确实是没法量产的。那佛牌、阴牌、顾曼童，一批进个几百个，几百块钱就卖，我觉得这肯定是假的。几百几千块钱，连一个的成本都不够啊！你想啊，咱们要是养柳灵的话，那得费多大劲呢？且不说插柳条成活率怎么样，等个三年再找那么一个雕匠去雕，再通咽喉然后装葬，祭奠这么多天，再放在坛上念经做法事，这么折腾让你去搞，然后有人说几千块钱找你买，就算不考虑这个柳灵以后过得怎么样，能不能有法师好好照顾，你肯卖吗？快三海说，换我肯定不卖啊。你看对吧，就算你能大规模的做，成本降低了，但是没有个万把块钱，我觉得基本做不了，主要还是时间和人力成本啊。那卖佛牌古曼童的牌商有几百块还有几千块的，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是假的呀。快三海淡淡的说，王女士买的那个17万。说着他用手比划了一个七字。什么17万？哟，那搞不好是个真家伙呀。废话，不是真家伙能出事吗？到底出啥事了？哎呀，说起来太复杂了。他把那古曼童带回去也真够邪乎的，家里弄了个地方专门供着，说是要喂他吃东西，拿鸡蛋供上去，每隔两三天换一次，换下来的都是直接丢走了。有一次换下来的鸡蛋一不小心摔碎了，那蛋黄都是他奶奶黑色的。再后来所有供上去的鸡蛋换下来打开以后看，全是黑色的。哟，这么凶啊，是不是他拿血来养了？可不是嘛，还是你老赵懂行啊，每周滴一滴自己的血在那个古曼童身上。哎呦，那挺邪的呀，女人的血阴气这么重，你要说杀鸡用鸡血养一下我还觉得没那么诡异，毕竟咱们平时做法事也经常杀鸡，鸡是破晓第一声吼，阳气很重，这血阳气也是非常旺的，用女人的血去养，我总觉得怪怪的，怕是一个又狠又坏的小鬼啊。快三海一拍大腿说，太邪乎了，先是他对着顾曼童许了个愿，说想赚8000万，你猜怎么着？难道说很快实现了吗？快三海朝地上吐了口口水说，呸，许完愿不到一个星期 他大伯就出车祸了，在高速路上当场死亡，连着他婶儿还有他大伯的孩子全没了，遗产只能给他家。核算了一下，房产、基金、股票加起来一共8000万。那他大伯也很有钱呢。快三还说，你以为光长得好看呀，会说话会主持就能当明星啊，那得家里有钱有势有资源给他推才行啊。哎，等会儿，我这说话都给你带跑偏了，我是说这事儿邪乎。我说道，这也不一定就是许愿搞成这个样子的吧。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这事儿出了可能是巧合，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电视台里头啊，有一个跟他争上位的主持人小孙是个男的，他就在家里念叨这个小孙怎么怎么跟他作对，想让这个小孙赶紧调走。我说道，哦，然后呢，真的调走了？不光小孙调走了，跟他关系很好的一个台里的领导也调走了，俩人一起调到青海去了。青海那边跟他们那边的台呀，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去那边估计有的熬了。那这事儿也不能证明是那顾满童搞的吧？然后这次出事儿了，他呢想上一个特别火的节目，跟另外两个明星抢一个名额。表面上他跟那俩明星关系挺不错的，但暗地里还是有些矛盾。节目方对他还是有些看法，不一定选他。这不，他又去找那顾满童许愿了，就说想上那个节目。结果怎么样？那俩人死了，让他上去了。不是，死是没死，他有一个特别重用的助理得了肺结核，一开始没注意，结果在与其中一个明星谈业务的时候把那个明星传染了。这下子他只能推掉档期去治病，可这个助理把他的父母也给传染了呀。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你没看新闻呢？另外一个，他在录另一个节目的时候出事故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外伤挺严重的，暂时参加不了别的节目了。他表弟是那个节目的工作人员，也受伤了，事故好像还挺大。但就这两个人受伤，会不会是巧合呀？要是巧合的话，那也太悬了吧。哎呦我的天哪，我怎么觉得跟欠一块补一块似的，有了钱就得死几个亲戚，要把对手调走，结果自己的贵人也跟着一起走了。想参加节目，自己家人跟着对面的人一起倒霉吗？快三还说，然后他就害怕了呀，想着要不把这个顾曼童送走吧，不敢养了。结果就天天晚上做噩梦，梦见一个满脸是血的小孩把血往他身上涂，还咬他打他。有天晚上，他梦见那个小孩子死死地抓着他的胳膊，早上睡醒起来一看，这胳膊上还真有小孩子的手印子，就像是被鬼挠了一样。我说道，这其实算他自己找的呀，跟你也没啥关系嘛，你这瞎操什么心呢？快三海急切地说，这不是他来找我帮忙吗，不好意思直接来求你，就让我过来探探你的口风。正说着，我看到那辆名贵的奔驰车又停到了道观门口。车门打开了，王女士仍旧穿得很清爽，白衬衣休闲裤，一副大墨镜仍旧挡着半张脸，面带倦意缓缓地走了过来。她摘下墨镜，我看到她脸上几乎没什么血色了，苍白得很可怕。跟上次的咄咄逼人有些不同，这回啊，她显得有些拘谨，跟近期电视上的形象差别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化妆师的功劳。王女士在小木凳上坐下，抿着嘴唇什么也没说。快三还说，老赵呀，这事儿确实是没有提前听你的，现在有很大麻烦，你看你能不能帮忙给解决一下。那可不成啊，我说什么你就不听什么，我这回可没怎么好哄了。快三海又露出一副贱兮兮的表情，嘿，老赵，这样吧，我呢想办法 给你搞20斤好腊肉过来，怎么样？我一听腊肉，有点口水要流下来的意思，但我还是义正言辞地说，不行，你少用糖衣炮弹来攻击我，我跟你说，这可是尊严问题。突然王女士带着哭腔说，张道长，我真的很不应该不听你的，但我现在很麻烦，我只能来找您了，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说着王女士从口袋里掏出纸巾擦了擦眼角，那好吧，我尽力试试，但是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搞得好啊。王女士没说话，一直流眼泪，但也试图憋着不让眼泪流下来。王女士，现在什么情况？就是每天睡不好吗？王女士呜咽了一阵，断断续续地说，
每天晚上我都梦见同一个小孩子，浑身是血，又掐我又咬我的，有朋友到我家里来住，也是梦见他。
哦，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产生呢？
那些事情快师傅都跟您说了吧，我就害怕哪天我又说了什么抱怨的话，会不会又出现怪事啊。
这顾曼童啊，就像是你养的孩子一样，你一直不管不顾，他学坏了，长大了你发现你控制不了他了，他出去做坏事你也阻止不了，管不了他了。
王女士有些无辜地说，那也不是我养我教的呀。
我说道，那就好比是别人已经教坏的孩子，你还花钱给过继过来了，过继过来之后发现根本管不了，但是你已经表达出了你不想再养育他的想法，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变得变本加厉，或者更加暴力。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说道，那你过继了这个孩子，你就得负责到底啊，就算他去偷去抢去杀人，你作为监护人也有责任，你没教好他吗？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蒯三海打岔道，喂，你别这样行不行啊，现在是让你帮忙解决问题呢。我说道，我就这条件，想让我解决也可以，但是你必须得听我叨叨。
哎，行行行，你继续叨叨。
我对王女士说，你这边想好了吗？你想怎么解决？
我就想着不能再这样了，能不能回到之前没有请这个顾曼童的时候啊。
我说道，是这样的，我们处理的话有两种方式，一是送走，二是禁了他，具体怎么做还得考虑你的意思。
那送走是什么意思？禁了是怎么搞的？
送走有两种方法，一是超度，二是遣送到我们丰都去，也就是所谓的有关部门。
那禁了呢？
这禁了嘛，也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用符咒把它拘起来，装到罐子里埋到地下，第二个嘛，就是把魂魄打散。超度的话好比送到一个特殊学校去好好接受教育，送到丰都就好比去了少管所，这拘起来就像是送到监狱了，把魂打散可以说是就地枪决的意思。
王女士有点恨恨地说，这个家伙这么坏，我觉得不如打散了好。
可是王女士，你得考虑一个问题，他本性可能并不坏，只是被泰国那边的邪师给教坏了，实际上他也很可怜的，一直没有一个法师愿意给他念念经，带他一起做做法事什么的。
那怎么办呢？我给你送过来，你教他吗？
哎，这我未必能教得了啊，而且我之前就跟你说了，不让你去请这个，从感情上来说我是不太想接受的。
那还是超度一下吧，我也觉得不能太狠心了。
对，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那就是如果他不愿意被超度该怎么办呢？就好比说你孩子已经管不了了，你想把他送到特殊的学校里，就好比是让他去当兵，受受部队的教育，学会自律和集体意识，但是他要是反抗激烈不愿意去呢？当然他很有可能会伤害你，不过我们会尽其所能地保护你的安全。
超度是最好了，如果实在不愿意，那就只能去你说的那个什么地方了。
快三海提醒道，那个地方叫丰都，就是我们另一个世界的审判机构。
我说道，可以，而且我也希望以后无论如何你都不要再借助这些不正当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你说算个八字，看个风水什么的，又或者是烧香祈愿，请一道符，它可能见效比较慢，或者效果比较小，但至少能保证是没有副作用的。咱们常说一句话，七分修行，三分供养。你努力到了七分，再用烧香祈愿、请符、做法事的方式请求保佑，神明也愿意在你背后推你一把，让你更加接近成功的。
这次我可算是长记性了，再也不会了。那您这里可以做法事吗？
当然可以了，也欢迎你经常来道观里面烧香祈愿。如果这里平时有人，你不方便来的话，你可以让你的助理或者亲人代替你过来。
好，我知道了。那这样吧，价格方面你跟蒯师傅谈吧，具体需要我做什么，你也跟我说一下。
这个时候才能看到王女士脸上没有太多的难过之色，表情也舒缓了很多。
我说道，我先准备材料，回头需要你了，我让蒯师傅跟你联系吧。
王女士伸手作了个揖，说道，
那就谢谢您了，我这边比较忙，就先回去了，事后一定登门重谢。
说完王女士又鞠了个躬，转头上了车开走了。蒯三海问我，你打算怎么搞啊？我狡黠地说，既然他不在乎这点钱，那我就可劲折腾了。
对呀，先做个大的超度，人照着十个来，超度用的纸钱让陈和友送2吨过来，这鸡羊猪什么的该杀就杀，杀完了请这边乡亲们好好吃一顿，吃不完到时候做成腊肉啊。
我说道，你答应我的20斤腊肉可不从这里边算啊，你得另给我。
你就放心吧。你
行，那准备安排场子吧，你去联系陈和友找材料，我这边呢把班子凑起来，要是超度不了再遣送，也按照大排场来。
行，那我准备去了。
说完蒯三海也走了。然后我又打电话联系市里的各处道观的道友，然后给徒弟保尔打电话，让他去买3只鸡、1只羊以及1头小猪，又让庙里的杂物张才艺买鱼鸡蛋，然后煮一大锅米饭。当天晚上我梦见一个小孩子蹲着哭，跟他说话他也没理我。平常我做梦很少，只要做梦了一般都要跟要做的事情有关系，民间法师管这个叫做听阴阳。隔天材料都到齐了，道友们也如约来到道观，都带来了自己的法衣和法器。蒯三海也来了，特意从王女士那里带来了古曼童的牌子，那是一个质地非常古朴的银质小童雕像，装在一个密封的玻璃盒子里头，不知道里面还装着什么液体，或者这个雕像可能是中空的吧，里头有些材料。小童雕像的脸部依稀有几分像我昨天晚上梦见的那个小孩子，那个梦的意味或许是他对之前从来没有得到过照料而感到伤心吧。我们把法坛搭好，鱼饭湿食摆上，热热闹闹地做了一场大型超度。而这个超度的过程啊，异乎寻常的顺利。我担心有隐情，让张才艺隔半个小时就供3个鸡蛋过去，半个小时换一次，换下来的一定得全部打开。起初的2个小时，鸡蛋打开之后里头全部都是黑色的，并且伴有浓烈的臭不可闻的味道。徒弟保尔在一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责怪张才艺买来的鸡蛋全是坏的。差不多3个小时以后，鸡蛋打开之后还是黑色的，仍然有一股子臭味，但是颜色越来越淡了。 到了傍晚，法事差不多做完了，鸡蛋打开之后也全是正常的，蛋黄颜色很亮，也没有那股难闻的味道了。我说道，差不多可以了，送走吧。说完，两吨纸钱堆起来的纸山被张才一点燃了，熊熊大火照亮了半边天空。屠宰师傅在田里杀了猪羊和鸡，接了满满两盆血，全部撒到火里了。当天晚上在庙旁，刘堂客家里的农家乐，我宴请村里的乡亲们跟前来帮忙的道友，好好的吃了一顿。跟道友们结了法金之后，道友们也陆陆续续都回去了。当天晚上我又做了个梦，还是那个小孩子，穿了一身很干净的衣服，朝我笑了笑，又挥了挥手。就这样，王女士的事情了结了。后来她也来道观还愿，给道观捐了不少东西，还承诺如果我们要整修的话，她愿意提供一些支持。当然了，这两年因为审批比较麻烦，道观也一直没有整修。而蒯三海如约给我送来20斤腊肉。各位朋友们，咱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免不了遇见各种各样的挫折，或者短时期内咱们非常非常有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不管如何，咱们都不应该去走捷径，因为他付出的代价一定是惨痛的。不光是会利用别人的心理设圈套使手段，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也一样会利用人的贪图利益爱慕虚荣的心态。希望大家都能够踏踏实实地去争取，去追寻自己的理想，其道路必然是曲折的。好了，这个节选自《妙祝见闻录》系列故事之养鬼的这一篇呢，咱们就为大家做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作者赵有志，由大凯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